后路，列圣品及以后的各事。1925年5月17日清晨，甄福德兰那位礼修圣医院谦卑的修女，在她的热心侍奉者教宗庇护十一世手中得列圣品。那天的场面是这样华美，这样令人兴奋，所以第二天教宗对圣女同乡法国朝圣团说，罗马虽有无数光荣的纪念，但昨日的圣典在人们心里却难得遗忘。这位新圣人幼时的名字是马尔定·玛丽·方济各·德兰，15岁上进圣医院修道，改名婴孩耶稣德兰兼圣容修女。到了24岁，他由法国冷僻修院的小寝室迁到一座似乎注定将来要成为寂寂无闻的坟墓。不过天主的道路大异于人们的道路，天主似乎被他的真纯、谦抑和热烈的爱情所感动了，因而把天国的宝石交在这加尔莫罗圣母的小女儿的手中。在她逝世以后25年间，请她代祷的人们把她视为一个做好事者，甚至将她看作巴都的圣安多尼一般。她像亚维拉的大德兰是杰出的思铎之友，他像苏格兰圣玛加利达是贫人的母亲。当他宣扬耶稣降生和受难的道理时，他又俨然是那位耶稣行吟诗人亚西西误伤方济各的本人了。圣方济各心爱的鸟儿在他那荒草斜阳无人评价的墓顶歌唱仅仅2年，基督的代表便将他的名字列入圣人日表。从他那信仰的黄金时代作为先驱以来，迄今已历700年，这位亚西西的歌人仍旧掌握着支配人心的威权，而且在人们记忆中将永垂不朽。韦士敏枢机主教讲到这位礼修甜蜜可爱的歌人时，说他也曾替圣教会历史揭开了新的时代，即在天主与人灵的交接间选出一条新途径。罗马永不错误的牧人宣称他是圣婴耶稣的活肖像，并昭告普世羊群，天主却曾用一种特殊方式多多赏他以天国的知识，因此他能为世人探索出一条正确的救灵道路。这光明的火炬点燃了一种爱情，他由着爱情而生，也为着爱情而死。他给天主的除了一位爱情以外更无别物，他决心拯救千万灵魂，使他们永远爱慕天主。他的玄妙的玫瑰语便是他已在开始工作的证明。我热切希望一众教友们都来研究圣女德兰，以便奉为楷模。假使世人遵从他的教训，则移风易俗，只顾监视耳。在这位永不错误的导师所提凭据之上，我们愿意再加一个圣女自己的证言。她曾预告一朝归天和她敬佩基督结合，她永无了期的使命便要开始，将天国长生的光阴一概消磨在这个荒寒不毛、无色无香的大地，散布同情的玫瑰花语。他要做他母亲圣教会心中爱情的本身，难道他不是开创一个圣爱的黄金时代的先驱吗？一个比圣母伤方济各 圣多明我、圣多马斯、十字军路易产生更多圣贤的时代。圣教会在这世上的遭遇原是阴晴不定、风雨无常。50年前，地狱之门的势力又大行猖獗，把圣伯多禄的手腕重新加上桎梏。当教宗庇护九世从他牢狱里梵蒂冈遥望那广阔的异教土地，望向巴黎、柏林和俄罗斯的首都，或回顾他心爱的罗马，不觉悄然欣慰。但他看见爱尔兰人和法国人在另一些地方已燃起信德之火，虽然很慢，却也是确实的在驱散幽夜的黑影。北方呢，也是透露细微的曙光；西方呢，横过大西洋，太阳已在天空升起。教宗交盼的眼光又不禁显出欣然的喜色了。在1873年初，另一位庇护称之为引导明星者，出现于漫步苹果园以秀丽可爱的哥替克式修院的诺尔曼。他继英格兰、加拿大、美国和南半球各邦同信仰的弟兄曾给他提名为耶稣的小花者，借用他自己所用的那温馨悦人的字样，在亚朗松第一次张眼看天，虽然他却是在留有若望爱德斯和坎黛布里多马斯纪念的罗马古镇里修，消磨了大部分短促的尘世生命。他降临人们中间以后，又活了24年。从各方面看来，他很快便赢得那个最大的光荣，比那位亚西西的贫人之友所得的胜利更为普遍。他的来临正逢信仰曙光迅速地展开，赶去黑暗的势力。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符合吗？那相信他能力无数的人都不以为然。备注他实现爱天主爱到从来无人这般爱过的愿望，为达到他教导淳朴灵魂走他觉得这样容易实现爱情的小路径的歧途，他曾预言他将再回大地替他的爱主争取爱情。这个诺言果然很切实地履行了。从大不列颠到献宝箱藏他珍贵遗骸的巴西都，从乌干达到他心爱的中国，这位新的耶稣行吟诗人，这位新的白冷郡的圣者，这位新拥护苦家的宗徒的影响是一天比一天扩大起来了。一位美国斯铎参加5月17日圣女列品的大典，向笔者保证说，全美国自西往东，由南到北，甚至那穷边僻落人烟了迹之区，这位小王后已经在人的心中荣登大座。她这飞腾般的胜利，只有草原野火熊熊的燃烧可以和这种景象相比。她的胜利达到社会每一阶层，隐修院的修女爱她，自从她逝世以后，大不列颠圣医院的数目骤增差不多10倍，这难道是偶然的事实吗？全世界的传教士都归心于他，他在世时原渴望成为传教士，现在他以极馨香的玫瑰来酬答他们的信任。孩子们狂热地崇拜他，忙碌的母亲、勤劳的父亲这样欣然地祈求他，对他的前进竟和对大圣若瑟一样。兵士们对于圣女德兰西有的信心更是显著的了，他在英语民族中间所激发的爱戴之情高于一切，这使教宗本都15世大为感动， 所以他赶快要把这位已在异种人心中成为圣人的他正式列入圣品了。1923年4月25日，他在本都十五世的承继者庇护十一世手中立了真福品，这是他供上了祭坛的第一个天主之仆。因为他得到普世的爱戴和他那非常的能力，教宗特地拣选他作为手中第一次列品的圣人，距离他列真福的时间不过两年罢了。教宗提醒我们说，在圣人年表上，这是一件稀有的事。我们更该十分注意的是，我们这位礼修圣医院修女，大德兰诸女中第一个接受圣品的光荣者。有人说，圣方济各曾将圣本都修会的精神散布于全世界，我们难道不可以说，礼修的圣女小德兰也曾从世界圣医院古旧而芬芳的花圃里截取了许多玫瑰，使无数世人得以沾染其馨香吗？列圣品典礼举行之日，恰为巴卡主把良辰。这位圣人同我们的圣女一般，也是圣体里的耶稣基督的热烈爱慕者。那一天，罗马烈日当空，气清天朗，凡特许参加圣典之人心中倍觉愉快。在圣伯多禄宝座顶上有一幅出自名画家菲尼尼手笔的名为《光荣的天主圣三大画》，画中天神回响，彩云围绕，这画下面有一红铜宝座遮着圣伯多禄的旧座，千万电灯成丛成簇，炫目的光华照射在33位红衣主教、200位主教、无数教廷显爵和教廷侍从卫士身上，把圣伯多禄大堂映出一个真实的神仙境界。主教团和侍从卫队之外，则是千千万万流露着热切内心的脸。开端的礼仪结束以后，在场人众肃然起立，伯多禄借庇护的口发言了。登上宝座，戴上他那三重冠冕，这位全世界圣教会最高级的司祭答复他异教儿女热烈恳切的请求，他说话的声音由无线电播送着，这在列圣品的典礼上还是破天荒第一回。音波穿过圣伯多禄大堂发着回响。为了天主圣三的光荣及圣教会信德的广扬，因耶稣基督、伯多禄、保禄和我自己的权柄，在赎经考虑、多次祈祷和同我们可敬弟兄们协商之后，我们宣布真福婴孩耶稣德兰作为天主教会的圣人。我们将他的名字记录在9月30日的圣人日表上，这一天便是他升天之辰。教宗又用响亮而庄严的声音说那永久尊荣的语句：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立即穹形屋顶下银角呜呜奏起，教堂大钟在清晨空气里颤动着快乐的调子，与整个罗马的钟声互相应和，足足经过了一小时之久。越过大海，跨过高山，千万颗心都感觉到这个回音，都在歌颂着天主创造圣德兰的恩德。对于这些赞美歌曲的欣慰之情，无过于他礼修圣医院三位姐姐和刚成往建会一位姐姐了。而其中有以耶稣伊涅斯母母，他的小母亲 看见他的小德兰今日应受这样光荣，更感激的铭心刻骨。唱了谢天主经，又展开了一个难会难描的场面。基督的代表清唱祝圣新圣人的弥撒，教宗从祭坛到宝座，又从宝座到祭坛，在那些大主教教廷贵爵穿着深红制服垂着雪白外袍的侍从卫士面前来来去去，祭坛上侍立着那有名的红铜宝盖，宝盖上面是那全世界最为瑰丽的穹形屋顶，地穴下博多禄和宝禄珍贵的遗骸躺在那里，等待他们复活的时期来到。政界要人席中有爱尔兰第一任总督，祭坛上和圣堂中部各国来的人众中间有威士敏的枢机主教和费城的枢机主教，带来了英美两大民族的敬意。大家的心透过眼前的景象想到那些眼所不见的观众。至于他自己呢，当耶稣感谢在天圣父对耶稣的小花配施恩惠时，这位圣医院谦卑的女儿正在望着他圣体的敬佩呢。他注意到圣伯多禄大堂里每一个朝圣者，大约40年前，当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他曾在这圣堂中跪拜过。他又注意到圣堂圆墙外无数跳跃的心祝贺着他今天光荣的胜利。他那已享永福的双亲带着他们四个小天神般的孩子，连同他所爱的知名朋友罗马的伊涅斯、泽基利亚和法国的贞德、费纳尔，都在印销中笑盈盈地下看着。还有西班牙的圣人亚维拉大德兰、圣十字若望也在云端里，这是350年以来他们女儿中第一个得列圣品。还有加尔莫罗童真玛利亚和小德兰自3岁起对他要求无不成因的天主圣父也在那里呢。福音念过后，庇护开始讲演，宣称是德行的奇迹和奇迹的英才，这是宝词中极易贺的一篇。他演讲将完毕的大，在听众之前从天降下了一种感谢的标记，圣女自幼极爱花卉，因为花儿隐约地反映着他神圣爱侣的美妙。入圣医院以后，他尤爱玫瑰，他教导他的初学生都来爱这种花。玫瑰本是花中之后，这不是德行之后圣爱的象征吗？他曾摘下一片一片的玫瑰花瓣，播撒在苦相之上，算作他甘愿每时每刻为他挚爱基督受苦的写真。他在垂危的病榻上又曾允许过，要把在天无穷岁月向着地球不断降下玫瑰雨。他说过这预言以后，有多少次向世人显现时，无不先知一阵袭人的甜蜜清香。在他列真福品两个圣迹中，有一个他显现前果然降下了许多真实的玫瑰花朵。今日圣伯多禄堂有一帧伟大的图画，便是描绘着这件奇迹。当教宗关于圣女德兰和他神鹰小鹿颂词的回音在扩音器里才一停止，玫瑰又来了。那些装饰圣堂中部一簇殿灯上的玫瑰花，有5朵不知何由自行脱落， 降落于教宗的脚畔，万众瞩目，莫不肃然。这个记号既温馨而又特殊，我们知道那位玫瑰之后向教宗表示谢忱。又在片时，枢机主教上前举行照例的贡献，彩烛、面包、银丝和镀金的鸟笼，笼中小鸟是圣女生时一心翱向高天的象征。有一只笼子关闭着除旧一对，这一对鸟后来送赠于李修圣医院，教宗同他驻地的枢机统领圣体圣血，领圣血是用金杯子。教宗的降服结束了这台弥撒，庄严的游行开始，据说那天参加行列者共有4000人。一阵阵快乐的呼声爆发开来，呼声又似海浪围绕着这座巍峨宏大的建筑，涌起一层一层热爱的漩涡，一直等到庇护坐上他的高椅，由侍从们簇拥回梵蒂冈才罢。列品礼毕，灯光仍明灼灼地留着，使得20000多不获参加盛典特许的人仍可以看看伯德路大堂上下通明的庄丽景象。我们于上午6:30进了伯多路大堂，现在已到下午20左右了，我们仍流连而不忍去。在这个似乎预表将来永远不倦见小王后的景象里，我们实不愿抽身出来。傍晚时，伯多路大堂外部点起无数古式的蜡烛，柔和的光芒和堂外方尖碑上那一架电十字的强光互相映射。米开朗基罗建筑的大教堂，百纳门特的穹形屋顶，菲尼尼设计的堂面和石柱，在这强烈的灯光下活像一朵巨大的火玫瑰。从1870年它是第一次在罗马天空里怒放盛开，城中一切车辆交通竟都停止，来自各国的朝圣者结队成群看着热闹。次日下午，法兰西朝觐团觐见教宗，巴元和里修教区的主教雷蒙尼招呼着我们，还有一群圣医院的朋友得到特别的接待，其中包括着几位小花的亲属及几个里修和刚成修院的外务修女，代表圣女柱节所居的修院。公开觐见时，圣父用法文同大家讲话，他对于这样倒灌上里修的光荣的洪流是怎样的再三祝贺呀，他谈及这位可爱的小圣女是怎样热情呀，他鼓励我们追随爱的神鹰小鹿和一意信赖全心委顺是怎样诚恳呀，他说话时带泪的声音表出他热烈的恭敬。在一周内，当他允许接见杜柴尔台枢机时，谈论他的引导明星不止1小时之久。他又表示在这圣女转求的伟大能力上建立很大的希望，并加上说，这就是你们在美洲所称的耶稣的小花。7月间，圣医院举行感恩的3日敬礼。9月，比修全镇举行圣女德兰第一次庆典，各街市装饰的富丽堂皇，非常悦目。这是几星期经营的结果，手工造成的盾、冠冕、拱门和各色各样的装潢品，到处可以看见他生前所爱的玫瑰花。修剪适宜的玫瑰花枝增加圣伯多禄主教大堂、故事的圣雅各伯堂、圣台西和附属于本笃修院伯莱圣母堂的美丽。在那本都修院里，圣女曾初领圣体。 美丽高过一切，则是圣医院新建的圣女德兰经堂。经堂外一座玫瑰结成的冠冕，搁在一顶光华射目的锦棚上。圣堂里面雨点似娇艳的玫瑰，装饰着铁栅栏，各国进献的缎席彩制，增加柱和墙璀璨的色彩。左边立着圣医院各主保的祭坛，右边立着圣女一人的祭坛，说明教他做传教士的主保及做法兰西和英语民族的友人。穿过栅栏，又有一座瑰丽宏大的圣龛，龛中横躺着他的大理石卧像，向下有一具巴西进献的珍贵宝匣，其中藏有小王后的遗嘱。墙头上站着的便是那座曾显灵迹的圣母圆像，微笑下士。每扇窗子上的彩色玻璃绘画着许多件圣女对传教士、士兵、贫人身上所降下一许的玫瑰花的事实。一面窗子是苏格兰人看了喜心狂悦，因为那面窗上画出爱丁堡苏格兰自由教会一名有名牧师亚历山大·格朗特归正的故事。这位牧师后来负责保管亚冷松圣女诞生地那座屋子，一直到死。敬爱圣女者天涯地角聚集一堂，教会高级的神职界人员由马达加斯加、印度、巴西来的主教，西里西亚的总主教波尔纳和杜查尔台枢机主教，连纳来的霞罗斯特枢机和教宗的代表贝果枢机。举行的宗教仪式非常壮观，音乐也同仪式一样极其优美。从巴黎来了格列高里的歌咏团、圣日尔奎、圣霞伯尔的歌诗班和巴黎圣母大堂的著名风琴师济济一堂。圣女在天之灵一定要为之热烈欣喜，圣教会的礼仪原是常常使她快乐的。庆祝仪式结束于9月30日，这是他升天念主的周年。当教宗代表将一朵精致的玫瑰放入圣女像手中，40位以上的各修会会长、主教、枢机主教都簇拥走向圣龛前。这朵玫瑰是庇护11世为这圣殿特别降服过的。念过傍晚经后，内藏圣女遗毒的宝匣，拿出游行于挂满玫瑰花串的街市，一直到碧莲那座古老主教座堂的公园。在明朗的太阳光下，大家集合一起参加圣女庆典，眼前只见那些大红、深紫、黄金的颜色，辉煌炫耀，汇成洪流，呈现一种印象深刻的奇观。为了庆祝这位穿过海峡、越过海洋，即将信仰之光带回本土的圣女，忽然万千的口合念信经，如雷动地。接着就是动人的降服玫瑰仪式。在凯旋坊下一座祭坛上，马尔定神父的一篇颂词说过以后，几只以圣体降服。当游行行列离开古老的主教花园，一架飞机凌空回翔，与那一大堆移动不息的人们头上洒向了霏霏玫瑰花。结束这个伟大的日子，李修镇万家灯火齐明，借用教宗的话，这镇今天是从天降下了一阵光荣的旋风。圣伯多禄大堂和雅各伯圣堂第一次悬灯结彩，圣医院也同样笼罩在火光里。这是庇护的引导明星将他的光和热 散布到彷徨死因谷的灵魂，使之复苏的象征。不但在诺尔曼这个小镇举行了这个空前热闹的庆典，以后各地贺函不断地送到耶稣伊涅斯嬷嬷的跟前，告诉他，在新列圣品的圣人里，从来没有像他的小德兰一样得到全世界这样的爱戴。由非洲到亚洲，愉快的报告不断向他冲灌而来，使他得知新大陆和旧大陆互相竞赛来光荣他的妹妹，这位万王之王所乐于光荣的圣女。一支普遍全世界的军队在他领导之下而前进，他便是从前曾恳求过天主让他被人遗忘的，即踏在脚下像一粒沙子的那个小灵魂。